下面平素时到九月初到了江南的瓜州啊，与喜拉安挂单，在喜拉安这个地方挂单，遇田僧号青如，遇见一个云南的这个出家人号叫青如，去问行脚之在北遭兵难回南。那么在喜拉安挂单的时候，遇见一个云南的出家的师父啊，叫做青如啊，谈起来一说，一问他们行脚知道在北方啊遭到这个难兵之难呐、啊，回到南方来了。第二天呢，同与二人渡江，往甘露寺，当家是号平素，以是乡里，久住镇江府，归信者多，最喜遣人下南参学。第二天呢，这个青如法师啊，就带着他们两位啊，过了江，到甘露寺。啊，到甘露寺，那里甘露寺的当家是号叫平素，也是乡里，也是云南人啊，乡里久住镇江，很久住在镇江府里头了。归信者多，皈依的信徒很多，最喜遣人下南参学。他最喜欢云南人呐、啊，啊，下到南方来参学。青如先为通知，与同脚心进次进礼拜。这个青如啊，先去告诉那个这个当家师啊，给通知一声，然后见了大师的好脚心呢、啊，啊，其次的进去礼拜。平素训其遭难之由，与不会师说。这个平素啊，就是当家师啊，问一问呐、啊，这个遭遇到这些个兵难呐、啊，这种经过呀，这个大师也没有隐瞒，照实说了，师安慰云。这个当家师啊安慰他说，吾少年参访，已有许多逆境当前，说我在年轻时候参访啊，也有很多逆境在前边啊，道心毫无退缩，当时我的道心丝毫没有退缩，没有退转，没有堕落，今日能有些许姻缘，说我现在呀稍微有些个姻缘，那是客气话了，他这归信者众，归信者多嘛，皈依的信徒很多嘛啊，在这里的他在这法缘在这很盛啊，说汝二人寻师起戒，往返南北，种种坎坷，初念不怠，他日化导因缘，自然殊胜。说你们两个人呢，去寻求名师，求受戒法，这样往返南北，种种的坎坷呀，坎坷的遭遇一些困难呐、啊，啊，路不平叫坎坷，就像走路很困难呐、啊。啊，颠簸呀、啊，不堪呐、啊！将来他日啊，化导众生的因缘，自然会很殊胜的了。啊，且放怀住此，开春崇祯十九年元旦，是吾母难日，送奉五大部报恩，汝二人可同众封之，其一旦在吾为伴。这个当家师说呀，你现在放心放怀，就放心，不要有所挂碍，住在这里。开春以后啊，是崇祯十九年元旦这一天呢，是我母难日，母难日就是自己生日，叫母难日啊，生日，生日，母亲生我们的时候都是遭一些困难的、啊，所以叫母难日啊。说那天呢是我的母难日，是我的生日啊，我呢封送五大部经来报恩，说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跟大家一起送一单，我来给你们办啊，至七壁以拜，至七壁以拜辞，至七壁以拜辞，到了那个期限完了了，拜别辞行。云云三昧和尚遥居北都，不能赴往，似难回时再求受戒，今寓意天童参禅，术士赞助，为止行例外，每人赠路费银二两五千。这个建议大师讲是三昧老和尚还在北京，在那里的很远的这里，我们也不能再去了啊，现在兵马之乱嘛啊，等他到南回的时候再去受戒吧，现在我们想到天童寺去参禅。这个平素师啊很赞欢喜赞助他们， 除了给他们办置行李以外呢，还每个人赠送他们路费银二两五千，白银二两五千呢，要和那银元呢，大概啊可能是三个银元还不到，啊也没多少钱，但是已经不错了啊。这一年呢，建业大师36岁，你看还在苦啊，吃苦啊，啊。2月初3日到丹阳县桥头，一幅客船而行，脚心将背囊放脚下，看众船家争扯客人，互相排挤，背囊被人盗去，觉叹因缘何至如此。2月初3到丹阳县的桥头啊，想搭扶这个客船呢来走，这脚心就把那个背囊，就是这个平素当家师送给他的啊被子啊，那些东西放在脚下边，看到大家这个船上的这些人呢，大家争扯这个客人呢，互相排挤，到拉客人嘛。结果呀，背囊被人盗去，他那背囊也给别人偷走了。觉叹因缘何止如此啊！这脚心法师啊和建业大师啊，感慨呀、啊、叹息呀、啊，我们这个因缘怎么就是到了这个样子的啊？幸与路费随身，说好建业大师身上还有呢2两5钱银子啊，日午往海潮海会安投宿，见无行囊不肯留单，告以桥头食物，北岸去桥头不远，问之事实，送云水堂，遇有二游房僧向北去曾同行数日，知余等行脚，与云汝等求戒，三昧和尚已出北京，正月在扬州府石塔寺开戒，今丹徒县海潮安请，2月初8起期，何不速去受戒，闻说愁闷俱解。这个到这边呢，到海潮到海会安投宿啊，因为看他们没有行囊啊，就身份不明白啊，怕他们不是真正的行脚的呀，啊就不收留他们，不肯给他们安单。后来给他告诉他，桥头里丢了东西啊，不是我们没有东西，给你偷走了。那么那个单那个安的那个人呢，海会安呢，距离这个桥头不远，一打听是真的，就把他们送到云水庵了。送到云水堂啊，送到云水堂呢，遇见有两个游房僧，向北去，曾同行数日，过去就是这个向是过去的意思，过去要往北去的时候啊，曾经跟这两个游房僧呢一起走路，有几天一起走路，知余等行脚，知道啊建业大师他们两个是行脚的，语云说汝等求戒，说你们求戒呀，说三昧和尚已经出了北京了，现正月呀、啊，在扬州府的石塔寺开戒，现在的丹阳县的海潮安请，2月初8起期，何不速去受戒？啊，这很近啊，叫啊，2月初8就起期了，你们还不赶快去受戒？闻说愁闷俱解，听说这样子，哎呀，这个心理上的愁闷呢，当下就解开了啊，你们马上可以受戒了。次早，曾侥幸复返海潮。下狱和尚入安，文教授时是楚人，号勋六，样红志巧，浮化威严，总理借其宗室，其知宾引至师寮礼拜，师问相继与大田中时云，此案当家者为藏师起妻，每人沾银1两，衣钵自备，与云行礼在丹阳进食，只有2两5钱路费，教授诗云，此但一人沾单，并造衣钵，与夫为脚心求单，随送与进戒堂，脚心入行堂了。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建业大师跟着脚心呢就回来了，回到海潮啊，恰好遇到呢三昧老和尚入海潮庵要传戒了啊。这个文教授师啊是楚人， 听说这个教授师啊是湖北人，叫做号叫熏六，亮红智巧，他的胸量啊非常宏大，智慧又善巧啊，扶助三位老和尚啊化导这个众戒呀 很有威严，懂理戒其当中的一切事物。其知宾隐师引至师寮礼拜，请求这个知宾呢、啊、引导他们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熏六法师这里的熏六戒师这里律师这里头来礼拜。那么熏六师就问他们的相继，你们的家乡在哪里，机关在哪里。与答田中，建元大师说我是田中，云南中部的人。师云此当家，此案当家者为藏师起妻，每人赚银一两一博自备。这这个案的当家的呀，为了葬埋，就给他师父办后事，办丧事葬礼啊，葬礼他就处理他师父的后事啊，起一个妻啊，起戒妻传戒，每个人呢要钻要记要拿出一两银子来，衣钵自备，三衣啊一个钵还要自己准备才能受戒。语云监狱大师说呀，行李在丹阳统统丢光了啊，只有二两五钱入费。教授师说了，此但一人担当并造一钵，说这个仅仅一个人啊拿着钱按一个人担可以了，还可以啊造一钵。与夫为脚心求丹，现在当时在替脚心求这个求一个丹呢、啊、不行啊，所以送予进戒堂。这个时候教授师就把建岳大师送进戒堂去受戒，脚心呢入刑堂了，去刑堂啊不能受戒。这就开始了啊，这个开始要受戒了。新戒堂引礼师号尔元，是山东人，姓直欠方便。这个新戒堂的引礼师啊叫做尔元，他的法号叫尔元，是山东人，性情率直，但是欠于方便啊，直来直往。见于全无行李，看见于大师没有行李，什么行李也没有，不请律读，也不请戒本来读，终日默坐丹上，不犯堂规，无事求问，心不悦语。何云见月，此处非坐不与禅，为何不请律熟念？与答云，母不识字，以无钱请本。这个引礼师啊，看见这个建业大师没有行李，什么也没有，也不请律，每天就在那个这个单上在那默坐，那默然而坐，也不犯规矩，也没有什么事情去请问，他不欢喜了，心不悦语，心里不高兴。建业大师何云何耻，何耻？建业大师说建业，就喊大师的法号说建业，此处非坐不语禅，说这个地方不是坐这个不语禅的，为什么不去请律来熟读呢？与答云，我不识字。建元大师呢，他说我不认识字，也没有钱请戒本。犯有求戒者，入案入堂安丹，引礼师呼吁云：建院如到此处坐，让后来人与计如命，赐衣钵以后耳朵。如是后进堂十余人，一一皆呼，一退让之。这个凡是有求戒的人入堂安丹的时候，这个引礼师啊，就是那耳元师啊，就喊建岳大师说：“建岳，你在这儿坐，那个位置让给后来的人。”啊，他就照着遵办，如命啊，如引礼师所命，拿到衣钵就移到后边去坐。如像这样进堂了十多个人，每一个都叫建元大师起来，啊，建元大师就一退让之，一步一步的移开位置，退让给人家。又有幕后一人进堂，高瞻无空，将与以下地与香灯共坐，与毫无怨声做游戏相。又有最后一个人进堂了，高瞻大概他那个这个戒堂里头那个。有比较高的地方，大的高的地方啊，可以安丹的，那地方坐满了没地方了，那么就把建元大师 就是这个经理是把江远大师挪下来，你到地下来坐，跟他相等式共坐，与毫无怨尤。江远大师这个人了不起啊，一点没有怨尤啊，没有毫无怨声，做游戏相啊，感觉是好玩，很好玩啊，做游戏相。同堂众戒兄观之皆不平，同堂这些戒兄看了以后都感觉抱不平，未语裸绕至极，说你呀怎么这么裸绕啊，到极点了，人家听人家摆布啊，这样子语言修行以忍辱为本，何况居士同戒理应一让啊。这个建业大师啊，这个老人家有涵养，你看他说啊，人家这样说他裸绕啊，他也没火啊，没发火，他说呀，修行就是以忍辱为本，何况都是同戒呢，我们应该也让给人家。临至临被毗尼日用，营里是讲语开列于手。这个过去呀、啊，这个传戒受戒的时候啊，要被那个毗尼日用的。毗尼日用就是你上厕所要念那个偈子，完了还念咒啊，吃饭也要念，起床睡觉啊，钟声三响都要念的，要背啊。现在受戒也不背了，那不背了啊。他那个时候过去是背下来，要先公布第一批的名单，是明天开始谁要背了，把名字公布出来啊，这样的。这引理是讲语开列于手，意欲折服恳求众戒兄俱为语酬。语音量汝不能背，何不拜求更易？语音切到明日再看。建设大师胸有成竹啊，这个把被毗尼日用的名字啊，把建设大师列头一个，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请戒本，你也不背，你每天在那默然而坐，这次要你好看，要你头一个来背，就是这个意思。就想折服建业大师，让他到这个引理寺去恳求啊。众戒兄啊，都大家都替他发愁，就说了，说大家都恐怕判断你不能够背呀，你怎么不去到那去礼拜请求，变先换一换呢，换到后边来背呢？这个建议当时就不要紧，且等到明天再看。次早指签引九人至，至教授时前拜矣，于一气朗声背中游泻平水。教授诗云：如终日莫作，未不识字，今背得如是纯熟。语云：非不识字，为无钱请律，所以莫作。谛听左右临丹戒兄读，因此记得实习视察。第二天呢，把他们这九个人呢引到教授室前面顶礼，礼拜完了以后开始背了。建议当时头一个一气哈成朗声背诵游平泻水，游泻平水。这个背完的话一气高声的背完，就像瓶子倒水一样的，瓶子倒水倒出来，那瓶子里一点水也没留，就背的毫没有一点，没有遗憾，没有遗漏啊。教授师就说了，这个新六教授师说了，他说呀，你每天在那默然而坐，你说你不识字，现在背的这么纯，怎么现在背的这么纯熟？建业大人说，我不是不识字，我没钱请律，所以默坐，我很仔细的听左右的林丹戒兄们读，因此记得。你看古人用功是这样子的啊，我自己没有钱听律本，我就在这听，这就是古人的善巧善用心呐 啊要善用心，要告我们没有钱那起烦恼了，啊，这个引领师又找麻烦，那更起烦恼了。建议大师不是这样的啊，你找我麻烦是你的事，我如如不动啊，我没钱请戒本呢，我不念，我听别人念，记在心里一样。你看这是有智慧啊，了不起啊。实习视察，这教授是很欢喜，马上视察。回堂中众同戒俱来相贺，回到这个疗房以后啊，这个众同戒们大家都欢喜来道贺呀，啊，说了不起啊，你真是了不起，没有栽跟头，这下子还出了风头了。狱中最气者十三人，俱能其事，当中有十三个人同戒的， 跟建元大师，这是三个哦。后来跟着那个跟着三昧老和尚也是他们十三个，最相契合的十三个人，俱能其事，就是做什么事都很能啊，都很能事，跟建元大师很能有默契。复讲梵网经，此期讲梵网经，香雪梨，香雪舍利是代大作，四班首轮次福讲，一日首座时号乐如福讲，未念和尚直解，于中一字不加，一意不出，与同气皆兄连坐一行，彼此相似，矢口微笑。糟糕了，这下这期讲梵网经啊，这个香雪阿舍利带大作，就带三昧老和尚来讲，四班首轮次福讲，这次福讲的一天呢，这个首座的时啊，在这号乐如福讲，未念和尚直解，只照着三昧老和尚这个直解那样念，于中一字不加，一意不出，在那个三那个直节里边，一个字也没有加，一个义理也没有说出来。与同气戒兄连坐一行，他们这个一起受戒经的同期呢，是三个人呢，大家坐一行坐上，彼此相似，矢口微笑。大家你看我看你，矢口啊，不小心呐、啊，开口笑了微笑。首座时见已不悦，首座时一看就不高兴了，啊。回堂中即开余等十三人复讲，回堂以后啊，就把他们十三个人开出复讲。新界沙门自来未有此事，这个新界沙弥哪里能够复讲梵网经呢？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无非方便令求忏悔，不过就是为了方便呢，用一个方法是让他们忏悔啊。首座和尚讲律，你们在笑啊，你们会讲什么？让你讲，就是这个意思。跟你名字开始跟你讲，你讲不出来就来忏悔啊，就是这个意思。就他们没忏悔，过三日不见求悔，只得将所开之名，呈送方丈。和尚为实情举荐，一一辞允。看过了三天呢，没有来求忏悔，好了，没求忏悔，那就弄假成真了，就把这个所开之名单子送到三昧老和尚那去了。和尚三昧老和尚搞不清楚啊，因为是大家保举的时候，这十三个人呢、啊、都很能行啊，大概很能行，通通答应了他们讲，此乃作假成真呐、啊，难于停止。糟糕了，这下子弄假成真了，停止也不行了。老和尚也知道了，方丈和尚知道了，啊，也不能停止，只有讲了。至于复讲日，内外惊骇呀、啊，到了建元大师复讲的沙弥的身份来讲梵网经，梵网经是菩萨戒念，你。沙弥戒啊，这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啊，然后菩萨戒，到菩萨戒的时候才讲梵网经呢，才讲菩萨戒，你还没有受比丘戒，还没有受，现在就要讲梵网经，大家内外震惊啊，震惊，而且还感觉很惊骇震撼呀、啊、这个很重大的震惊啊。聚来即听，都来了，结合来听讲。和尚二十已设座于后，辞降夹披，把三昧老和尚和那个教授师和那个还有那个香雪阿舍离他们也设的座在后边，辞降夹被啊，辞光降临，加以披佑啊，夹披。所讲者是上卷中的十金刚种子第十信心位，开卷念文义，先宣谈大义，然后疑问解释，下座众口赞善。和尚二师显新位置，随之方丈礼谢。和尚四语备入衣履，讲好了，这下子啊，这讲的是上卷中的那个十金刚种子十信位，第十信位开卷念文了，完了以后呢，先宣谈大义，把这个大义先讲一讲，概略的讲一讲，然后呢，一文解释， 下座以后啊，众口称赞，大家都说讲得好。和尚二师啊，大家都很欣慰啊，很欢喜，很安慰。随之方丈礼谢，然后啊，讲完了经了，到方丈寮里去礼谢和尚。和尚赐予被褥衣履，和尚就送给建岳大师的啊被子、褥子和衣服、鞋子。荀教授是问云：“汝以谁听经？”荀教授、荀六教授是说：“你以指谁来听的经呢？听讲经呢？”语言在田中以披剃时，行脚立宝庆府，欲自如法时，在专大师讲楞严四一解，已成随听。师云：“专大师事无遗旨，自法师事无弃有，何不早说？”荀师于更倾慕，虽是侥幸衣钵入堂受戒。这下子苦尽甘来了啊。这个教授师啊就问呢，说你一直谁听经啊？建岳大师说，我在田就是在云南时候啊，一直这个剃度的恩师啊，行脚的时候就是啊，经历了宝庆府，遇见自如法师，在专于大师讲楞严四一解，也曾经在那随着听。师云，荀六师就说了，教授师说了，说专大师是无遗旨，专于大师是我的遗旨师，自如法师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不早说呢？这荀六师啊，愈加愈更倾慕，倾慕就是另眼看待啊，另眼看待啊，特别的关照的意思，倾慕叫催倾，催倾啊，这个垂是那个下垂的垂啊，就是对你特别的加一种看待照顾的意思啊。同时呢，又给了这个侥幸的衣钵要入堂来受戒了。现在好了啊，现在呀，慢慢的就是摆脱了困境了，渐入康庄了。这一段下边很重要，折伏魔党。3月20号午后，有丹阳贺家子之，乃少年书生，性多傲慢，不信三宝，久信入安，直进方丈，做和尚法座，笑谈。四者相见，彼反何止，四众不服，故屈气。屈气四早书生结众来安生事，和尚令原界罢期，寻常晚客多在家众随喜，寻使欲方便喜事，保全道场，欲晚客毕，即大众在韦陀前白云，今道场被魔扰难，不善终始，汝等弟子中有舍生命护法门者，出来担合。如是问你，众皆默然。3月20号这天午后啊，有丹阳这个贺家的啊子侄，是少年书生啊，少不更事啊，性多傲慢，性情非常傲慢，又不信三宝啊，酒心入安，吃酒啊，五心带到这个庙里来，在海潮庵来，直入方丈，直接到了方丈的方丈寮去了，坐在和尚的法座上谈笑。四者也见告他，彼反何斥，四众不服，这寺里的这些个众大众中不服气啊，就把他撵出去了。第二天早晨，这个书生就结了一些个众人呢，到那庵里来生事，惹是生非的了啊，就来生事，滋生事端。和尚令原戒罢期，咱们老好了，我们赶快受完戒就好了，我们就啊，这个戒期赶快结束。寻常晚客都在家者随喜，通常的每天的晚客呀，多半都是在家人随喜的。这时候，这个教授师啊，就想用方便来这个平息这件事情，保全道场啊。在晚课完毕以后啊，就是地大众在韦陀前面就说了，现在道场被魔扰难呀、啊，不善终始，不能够善于开始，善于终了，不得不原戒罢期呀、啊。啊，说汝等弟子中有舍生命护法门者，出来担合。说你们这些戒弟子当中，有愿意舍生命来维护法门的，出来担合。如是问以，众皆默然。这样问以后，大家不吭气，众皆默然，不吭气。那就是不愿舍生命护法门， 以及应声排出，建业大师他就随着声音马上应声出来，我说我出来，我说我愿意排除。为什么叫排除？排开众人，他在后面排开众人出来了。李勋师顶礼教授和尚，师云：汝但一人何能心为语言，和尚借此遍布天下，母一人当先，余皆从之。出家人无妻子可恋，无产业可系，无功名可保，无生命可喜，托钵饱餐，不计路费，宠吝妻子，不纳房租，不纳屋租，暂时增加以戒为亲，况为法门虽不容感，一年十年必除魔党。和尚二十，请自验安，莫以此事为念。你看建业大师这个字啊，真是啊，字这个每个字都是指地做金石声，把这个每这个字丢在地上都能出了金石声音呢。这个深究这个教授是说，你只有一个人，你何能心为？你怎么能够很有勇气这样做呢？语言，建业大师说了，和尚借此遍布天下啊，我一个人出来当先，其他的一定能够啊相从的。出家人没有妻子可恋，没有产业可以系累，没有功名可以保护啊，可以保喜的啊，没有生命可以啊护喜的都没有，就没有功名，我也不要功名，我没有生命，都没有什么珍惜的地方。托钵饱餐，不计路费，托钵雁门托钵岛去先托钵，我也不要路费，就可以托来饭吃饱了。丛林妻子不拿房租，我在这个丛林里睡觉不要交房钱。凡是僧家以戒为亲，凡是出家人应该以戒法为亲为亲眷，何况是法门谁不容感啊？何况我们都是同一法门的，谁不容感呢？一年十年我们必定把这魔挡都能除去。说和尚二十，请你们自己安息，厌安就是安息的意思，不要以这件事情啊挂虑这件事情。要得党中，果有能舍得妻子产业，弃得功名生命者，任得挺身出来与母甲作对。你看这个话呀，就警告那些个那个那是惹是生非的呀。是要是他们那些个人里头当中，真有能够舍得妻子产业啊，能够放弃了功名身家性命的，任他们出来挺身出来和我来作对。母甲就是他自己讲，和我来作对啊，我自然跟他啊，就跟他单挑了，就这个意思啊。所在各部学业身培德和德本，自古德行文章不负强中士子，功名事业当为天下丈夫，其为他人是非而丧自己的德恨而恒德。这个前面是一种折服，后边又是舍受了，又讲软的了啊。说否则的话呢，你们不愿意挺身出来舍弃妻子产业功名生命的，那你就好好用功读书，各务学业，身培你自己的德恒根本。自从古以来，德业德恒文章不辜负你，真正有德行有文章不负你强中士子，就是学校里的读书的学生，强中士子。功名事业当为天下丈夫，功名事业都是给那些个天下的大丈夫，其为他人是非而丧自己的行德啊，其可以为了别人的是非而丧失了自己的行为德业呢？这就是啊，这个建业大师啊，就是一边呵斥，一方面又来循循善诱，给那些人听的，让他们传话给那些个闹事的人。勋师云：如今众中如是承担，日后所谓必以此说，何虑法门之不净，魔障之不除，大众各散，是随喜晚客者闻之，辗转传播。这个勋六师一听的，教授师一听这样，也说话了，说你现在在大众当中这样承担，日后所做呢，那一定是这样做了啊。那你这样做，和我们还有什么担心法门不平静的呢？魔障不能够除去的呢？啊，大众就散了，啊，就出班了。 各自随喜网课的文字，使这个随喜网课的在家人听到以后啊，辗转的传播，就传到那些个闹事的人的耳朵去了啊。次日午后，国有20余人是强中灾长及乡旗等治安相伴巡师，移情与会，以礼解讲和。元界迎在4月8日，和尚集众方丈，向20及诸9岁上座言：今日道场模式不兴，再不显其僭越，尔等为法为师，当如被胆量心行，吾于此其中得人也。众闻礼退。20日开寺，余等同戒13人，横随和尚，即为法门良众。这个事情呢，第二天呢，管有20多个人，就是那个强中斋长及乡起。强中斋长就是那个学院里边呢啊，那些个有地位的人和乡里头啊这些年纪大的长者，到了这个海潮庵来了，来拜会教授师啊，也请建岳大师依礼讲和，来讲和了，谈和了了。原界已在4月初8，不提前结束这个戒期了，还是按照原定的日期啊，圆满戒期。和尚啊，圆满完了以后呢，和尚就集众方丈。和尚呢，这个咱们老和尚就把大众啊集合在方丈室里头，向20及众9岁上座说了，对着这个啊、这个香雪啊、阿舍离及那个熏六教授和尚和很久跟随的这些上座们说今天的道场模式不兴起来的话呀，显不出来僭越啊，说你们这些人呢、啊，为法为师啊，也都应当像他那样有胆量的心行啊，心是那种心智，行是那种行为，我于此其中得人也。说我在这次戒期当中我得了人了。众闻礼退。大众听完了以后啊，就礼拜而退。20日开寺，余等同戒13人，横随和尚即为法门良众。这教授和尚、阿舍离、杰木和尚就开寺啊，鉴于当时他们13个人同戒13人，要永远长恒的啊，常常跟随的和尚，希望能够做法门的良众啊。这里头今天呢，我们就研究到这里啊，就研究到这里。这一段呢，就看到了、啊、这个鉴于大师啊，这种艰苦卓绝磨练出这种遇事情敢承担的这种啊，这种行为啊，所以得到三昧老和尚信任，这也是他老人家跟这个将来进入宝华山的一个阶梯，就从这里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就到这里了啊。这个礼拜我们到农历的20号啊，就停止了，要准备过年了啊，要准备过年。这个书呢，一共是80面呢，到40面呢就讲完了，讲完上卷，下边还有40面。我看一看能接往前呢，赶一赶，过了年以后啊，很快的讲完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讲那个阿弥陀经书抄演义啊。我们读一个书啊，不是这样听听就完了，希望我们大家看完了以后啊，想一想古人那种高风亮节，那我们自己可以学习的地方啊很多呀，我们要拿来学习呀，上古有人来学习，这样才不辜负我们读这个研读高僧传嘛。鉴于大师是清代的高僧呢 啊尤其我们世界的道场啊，鉴于大师他老人家对这个律学的贡献呢太大了啊，所以你看他这一生的经过，千辛万苦绝不退却啊，一向就是科举要求自己的，从不怨天尤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出家人呢实在是福报太大了，我们善用这个福报就变成我们的资粮，那这古人千辛万苦的，在我来讲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轻而易举得到了，你省下来那个精神，省下那个体力呀、啊、要去用功办道啊。假如我们把这个省下的精神体力没好好用的话呢， 那这个福报就变成包袱了，就不是变成我们的资粮了。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阿弥陀佛，向下啊，文昌回来回向。